杨洋打胎之后，高小兵加倍的呵护杨洋，但是每次杨洋追问高小兵离婚的事情时，他总说，我的孩子那么小，如果现在离婚的话，肯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，我不能因此伤害了孩子，你给我一段时间好不好？反正你现在年龄还小，也不着急结婚，等你大学毕业之后，我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。杨洋只好说，我给你一段时间，但是只能在一两年内，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，然后决定是否分手。如果你不能离婚的话，我不能给你做一辈子情人。而这个期间正是他们相亲相爱难舍难分的时候，而且只有22岁的杨洋很难理智地选择与高小兵分手。一是两人都在北京，彼此断不了电话联络，二是杨洋上学期间没有收入，也无法独立生活，只好靠着高小兵的资助来维持他的开销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法院开庭的时候，法官说杨洋是争取一份不该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意思是说，假如杨洋果断地离开高小兵，就不会出现后来杀死高小兵的情况了。对此，杨洋在监狱里曾经反复地多次反思，他深刻地明白法官的话是非常理智的。但遗憾的是，杨洋到了法庭上才听到，但反过来说，即使当时有人提醒杨洋，他也未必能听得进去。对于情窦初开的杨洋而言，他与高小兵在一起生活，慢慢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的情感是很难一下子割舍的。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其延续性，不可能割了一段生活重新开始另一个阶段。尤其是对于需要资助而又有些虚荣的杨洋，他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。豪华轿车、高档住宅以及美丽的花衣裳都是他所需要的。如果杨洋从来没有经历过挥金如土的畅快，他可能会安贫乐道，但他经历了，同时还拥有了初恋，这都是他无法割舍的。现在看来，他的确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当时的优柔寡断导致了后来的拔刀相向。杨洋的情妇生涯就这样继续下去了，但是高小兵的妻子在杨洋心里一直是个疙瘩。一个刚刚开始初恋的女孩子，面对所爱的男人和他的家庭，情绪不免受到影响，所以杨洋在生活上遇点小事就会无缘无故的跟他吵闹，但是高小兵一直让着杨洋。这个期间，高小兵的妻子赵丽晶虽然没有来过北京，但是她的存在对杨洋而言是一种耻辱。高小兵多次对杨洋说，你不是什么第三者，不是你来主动破坏我的家庭的，你是在我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下与我相爱的，你没有什么错，错就错在我事先欺骗了你。转眼间到了1999年的春节，杨洋跟高小兵一起回福建过年。腊月29日那天，杨洋和高小兵到了厦门，杨洋催促高小兵春节期间必须跟妻子摊牌。杨洋说，你要自己做出选择，要么离婚，要么我们分手，这次回去过春节，你要把家庭的事情解决了，毕竟我在你们夫妻之间存在着，这种关系不能再持续下去了，不然我们就分手。高小兵虽然满口答应下来，但是真正跟妻子离婚他还是有顾虑的，毕竟跟妻子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又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况且父母对他的妻子赵丽晶还是非常满意的。高小兵略带为难的表情被杨洋看出来了。当天下午，高小兵开车要回泉州的时候，杨洋为了坚定高小兵跟妻子摊牌的决心，就说，我送你一段吧。高小兵答应了，两人开车离开了厦门。当高小兵驾车快上高速公路的时候，见杨洋还是没有下车的意思，他就有点生气，以为杨洋要跟着他到泉州闹事，催促自己离婚。在车上，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。杨洋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孩，高小兵越让她下车她就越不下。她赌气地说，我今天就跟着你回泉州，看看你是不是要真的离婚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？其实杨洋根本就没有跟她去泉州的打算，她说她出门送高小兵的时候包和衣服都没有带。没想到高小兵也不示弱，她恨恨地说，走就走，一起去跟赵丽晶说。两个人一较劲，他们就闹着去了泉州。在高速公路上，气哼哼的高小兵甚至打电话告诉了妻子赵丽晶杨洋要到泉州。当时赵丽晶还不太相信，以为高小兵是在开玩笑的，因为这个时候赵丽晶并不知道杨洋的存在。一路上，高小兵就告诉杨洋，他和妻子赵丽晶认识不长时间就结婚了，他的妻子非常善良，是个家庭主妇型的女性。为了防止杨洋做出过激的行为，高小兵劝慰说，你要我跟赵丽晶离婚，我就要分一半家产给她，这样咱俩就没有什么了， 能不能再等一段时间再说？但是杨洋坚决地说，我不管这些，你怎么补偿人家是你的事情，我们这个关系得弄清楚。你太贪了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不放弃，这样不行，这个社会不允许，法律也不允许。他们一路争吵着就到了泉州，但是杨洋没有勇气去见赵丽晶，毕竟自己的身份很是尴尬的。高小斌只好把杨洋安排到酒店住下。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杨洋只好打车回来厦门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咬着牙对高小斌说，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，你看着办吧，不是我逼着你怎么办，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。说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泉州。在杨洋的催促下，大年三十晚上，高小兵给妻子讲了杨洋的事情，提出离婚。赵丽晶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，她哭着跟婆婆讲了一遍。高小兵的妈妈气得又哭又闹又要上吊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高小兵全家就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了。事情闹到了这一步，高小兵想隐瞒也隐瞒不了，过年之后他们就匆匆回了北京。没想到他们刚到北京，高小斌的妈妈就以生病要到北京治疗为借口随后赶来了，目的是来北京看看促使自己儿子变心的杨洋是个什么样的女孩。高小斌的妈妈来北京之后跟高小斌和杨洋一起住，这个期间有时候看到两个人吵架，高小斌的妈妈就说，你们吵什么，这不是你一定要选择的人吗，他不是对你好吗，这么好还吵架。高小斌的父母在北京居住期间，杨洋跟高小斌的父母也产生了一些矛盾。有一次，高小斌的劳力士手表莫名其妙的找不到了，他们就认为是杨洋拿的，杨洋百口莫辩，这让两个人冷战了一个多月。在父母面前，高小斌对杨洋的态度也变得冷漠了许多，这突然出现的不信任对杨洋的伤害特别大。他知道事情的起因是高小斌的妈妈不喜欢自己，杨洋也知道在这个家庭里自己的身份是很尴尬的。高小斌的父母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就回了福建，他们无法拆散高小斌与杨洋，只好默认了这层关系，但是他们坚决反对高小斌跟赵丽晶离婚。这是1999年的上半年，杨洋只有22岁。到了下半年，因为学业结束，他就离开了北大跟高小斌生活在一起。由于他与高小斌矛盾的出现，他产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。他出国有两个目的，一是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，二是逃避他与高小斌的感情，互相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。杨洋的父母都出过国，尤其是他母亲常年定居在加拿大，他们也希望杨洋能够出去读书，对杨洋出国读书高小斌也是很支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2000年4月，杨洋去了瑞士，在一个学校学习酒店管理。杨洋本来以为这样远隔重洋，两个人都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段感情是不是有继续下去的必要，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真正的冷静下来。高小斌的岳阳电话无时无刻的会打到瑞士，有时杨洋正在上课，他的手机会突然响起来。杨洋在瑞士是边工作边学习，就住在学习的酒店，晚上他把手机关掉，高小斌找不到他，就从酒店的6层挨个房间打电话，直到找到杨洋。高小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脑子特别灵，有时候找杨洋的同事喊杨洋接电话，杨洋的同事因为嫌距离远不愿意叫杨洋的时候，他就骗杨洋的同事说自己来瑞士了，正在机场呢，让杨洋的同事满酒店里找他接电话。杨洋到瑞士的第一个月，仅仅是打岳阳电话，高小斌的手机费就花了3万多，这更使杨洋坚定地认为高小斌是深爱着自己的。杨洋在瑞士的学习是3个月一个学期，到学期结束的时候，高小斌就打电话给他说，你快回来吧，我想你想得快疯了。就这样一到放假的时候，杨洋的同学都到瑞士周边的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国家去旅游，杨洋就回国跟高小斌团聚。杨洋的同学都开玩笑说，杨洋坐飞机就像打的一样。当时两个人虽然是有矛盾，但是他们分开之后还是互相想念的，每次团聚都有一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。随着阅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，在杨洋眼里，身为商人的高小斌慢慢的变了，他们开始有了分歧。每次杨洋回国都发现高小斌的变化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物质化。这大概是高小斌长期在商场拼搏，沾染了很多商人习气的原因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高小斌跟别人合股做汽车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，后来进出口贸易不好做，赶上房地产热，他就改行做房地产。在高小斌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中， 跟高小兵合作的一个香港老板对高小兵的影响很大。那个人在南方有三个老婆，广州一个，深圳一个，香港一个，还有五个孩子。他每次来北京都会换女朋友，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、研究生。慢慢的，他们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分歧是越来越大。在杨洋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，他从瑞士回国看望高小兵，这次仍然是不欢而散的。两人心灰意冷地去机场的时候，高小兵在路上告诉杨洋，在杨洋出国的时候，他在现代城买了一套房子，是用妻子赵丽晶的名字买的。他解释说他是香港身份，现代城的房子是内销房，不能买，只能用他妻子的身份证买。杨洋听后非常生气，他觉得高小兵根本就没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但是高小兵解释说，用赵丽晶的名字买房，我们也不会吃亏，因为将来离婚家产也是一人一半的。高小兵还告诉杨洋说，这几天赵丽晶就要带孩子来北京，是高小兵的父母提出来的。杨洋一听就明白了，高小兵父母用意是用孩子来巩固他们的夫妻感情啊。杨洋非常伤心，两个人在一起虽然是恩爱，但是说穿了也不过是个情妇的角色。自己转身一走，高小兵马上要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。心高气傲的杨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的。在机场，杨洋催促高小兵赶紧下决心跟赵丽晶离婚，但是高小兵的态度依然是吞吞吐吐，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。就在首都机场，杨洋决定临时去泉州跟赵丽晶谈谈，让他们分手，或者想办法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。他找了个借口，让前来送行的高小兵离开机场，接着转身就把去瑞士的机票换成了三天以后的，买了一张机票，当天就飞到了泉州。在飞机上，他还不知道用怎么样的手段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，恰好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误喝了水银汞中毒后到医院急救的报告。一下飞机，他就买了十支体温计砸碎，找了个小瓶把水银装上，想给赵丽晶喝下去。然后他就给赵丽晶打电话，他撒谎告诉赵丽晶说自己是办理香港移民的人员，约他面谈，赵丽晶答应了。见面之后，杨洋说移居香港要做身体测验，说完就给了他一张避孕试纸，让他含在嘴里。接着杨洋就让他喝了水银。见赵丽晶喝完水银之后，杨洋很害怕，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，赶忙就飞回了北京。赵丽晶喝完水银之后，见杨洋神色慌张地离开了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一会儿他感到自己的胃里翻江倒海，立刻给远在北京的丈夫打了电话。高小兵一听赵丽晶描述给自己下毒的女人的情况，马上就明白是杨洋干的。高小兵当天就立即飞回泉州处理，而此时杨洋也乘上了飞往瑞士的飞机。回到瑞士之后，他一直忐忑不安，唯恐国际刑警会找到自己。而赵丽晶被杨洋下毒之后，很快被送到当地医院医治，之后他经过多方治疗之后痊愈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尽管当时赵丽晶已经报案，但是杨洋已经离开国内，加上赵丽晶后来痊愈，这件事就搁置了起来。经过给妻子下毒这件事情，高小兵就开始疏远杨洋，杨洋对高小兵也渐渐失望了，打算跟他分手。而恰好在这个期间，杨洋已经移居到加拿大的妈妈想让杨洋到加拿大念书。到这个时候，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是大不如前了，两个人对此也是心照不宣的。以前杨洋跟高小兵同居，现在高小兵在现代城的房子连钥匙都没给杨洋。在等待签证的期间，杨洋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自己居住。2001年6月27日晚上12点，杨洋从住处打车到现代城，从车库坐电梯到了高小兵家门口等他。因为生意上忙，高小兵经常是晚上12点才回家，杨洋就赶在这个时候去找他。12点左右的时候，高小兵回来，一见杨洋就问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杨洋说，我想见你，有事情跟你说。高小兵说，明天早上我还有事情要早起，你回去吧。杨洋没有走，高小兵就把门打开，他们就进了门。进门之后，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杨洋问了高小兵一些最近的工作情况，他没怎么理杨洋，然后就进了卫生间。杨洋听见他在卫生间打电话，好像是给一个女孩打的。杨洋很生气，关掉电视，就脱了衣服上床等着他。高小兵进了卧室之后，杨洋跟他说自己有了男朋友和一些气他的话。高小兵很生气，一下子过来就把杨洋摁在床上，疯狂地跟他做爱。完事之后，高小兵睡着了，但是杨洋翻来覆去的他就睡不着，一直在考虑自己跟他这么多年发生的一切。想起他刚才打的电话，他就想看看他给谁打了，就拿着手机和电话本对照。大概是听到了手机按键的声音， 高小兵醒了，看到杨洋查的手机就非常生气，一边抢电话本一边打一边骂他说，就不该让你进来，上次就该打死你。追打杨洋的时候，高小兵跑到储物柜去掏东西，杨洋知道里面有把锤子就往外跑，高小兵拿了一把刀子追了过来，杨洋情急之下把电话本甩给他，把手中的衣服和包就扔到他脸上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杨洋冲过去按着他手中的刀，只听他啊的一声，可能是刀子碰到他什么部位了。这时候杨洋已经抓住刀柄，在抢夺中杨洋一使劲就把刀子捅到了高小兵的肚子里，杨洋立刻把刀拔出来，他们都愣住了。对视了几秒钟，高小兵突然把杨洋推向大门口大喊，救命啊，有人杀人了。杨洋在跟他的抢夺中又把刀刺向了他的脖子和胸部，总共是十几刀，最后他们都没有力气了，面对面的坐在地上。高小兵说，你走吧，我恨死你了。杨洋说，我要带你一起走。然后杨洋就把高小兵抱到了洗手间，把房间里的血迹打扫干净，把带有血迹的床单和窗帘放到洗衣机里洗了。他找了个垃圾袋，把刀子和擦拭血迹用的手纸和毛巾装好，下楼开着高小兵的奥迪车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扔掉，然后打车回自己租住的地方，拿了一个大箱子又返回现代城。他把高小兵用垃圾袋把上半身套起来，把他放在箱子里，因为箱子太小放不下，他就下楼去附近的蓝岛大厦买了一个更大的箱子。等杨洋从蓝岛大厦买了箱子回去，还没推开楼道的门，就听见保姆在里面打电话报警。他知道保姆发现了高小兵的尸体，就赶紧离开现场。杨洋下楼到高小兵的奥迪车里哭了一会儿，接着回到租住的地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，然后去一家医院治疗手上的伤。几天之后，他在亚运村的一个地方租了房子住了下来，直到2001年10月8日他去加拿大使馆办理签证的时候被警方抓获了。好，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